阴娥说，小春哪，现在容易生二胎，你们考虑再生一个吧，一个太单薄了，现在负担重点儿，到了老了你就知道多子多福。招弟儿说，我想生个女儿。也行嘞，你看桌子上全是儿子。进入腊月，银娥去了深圳，在湖山小区等弟弟的时候，银娥在广告牌上看到了弟弟。原来弟弟是湖山区优秀的务工人员，相片上的弟弟有些英武，身披彩带，然而当弟弟出现在他眼前时，他没有认出来。弟弟叫了一声姐，他才认出来，弟弟与广告牌上的弟弟判若两人，一股悲凉浸透银娥全身。弟弟完全是个老汉了，感觉比父亲还老。银娥说，你咋一下子老成这样了？弟弟说，唉，一言难尽呐。吃饭的时候，弟弟说，要想成为深圳人，没有高学历和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没有国家级技能竞赛奖励、发明专利和高额纳税数，只能靠拼命的挣钱，通过个人纳税、参保、固定居住、与人合办公司、做义工、参加青年志愿者行动和不间断地去献血站献血来积攒分数。这样的努力与执着自然是影响生活的质量。第一个媳妇儿就是不能忍受她为了做好事而深更半夜的不归和日常生活中抠抠掐掐，和她离婚了。离婚让她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的分数。像我这样能积满分数的外省人不多见，严格得很，稍不注意出个啥事儿就完蛋了。弟弟依然坚持着目标，几十年为了攒分，他没有出过湖山小区，默默无闻地做着各种义工。他最终为自己积满了入户的分数，很快就能成为深圳市的户籍人口了。他没有再结婚，就抓养着喜宝，逼喜宝学习，喜宝总算考上了大学。现在啊，大学好上，不像我考大学的时候，一年才录取几个人，百分之几的录取率。现在啊，只要有钱，几乎百分之百都能上。现在他让喜宝边上学边预备出国。现在出国不是啥事儿，重要的是出去混个学历回来，这边啊就欢迎了。第二天喜宝回来了，见着银娥亲得要命，一定要到最大的海鲜市场去吃海鲜。弟弟说，张扬个啥，让人看见了咋说，咱们现在住的经济适用房，去买海鲜回来我做。喜宝说，姑，我爹的厨艺可不一般，他经常给老年社做饭来，他们都给我爹打满分。银娥笑笑说，那还到外面去吃，就在家里吃。弟弟有几大本影集，翻开全是他得了荣誉的照片和证书，还有新闻报道。银娥说，你好风光嘞。哎，风光是风光，辛苦嘞，坚持下来不容易，起先做些好事儿吧，是受奶奶说的日行一善的影响，后来就是为了生存。银娥住了几日就要回家， 弟弟说，你别回，就住着，过年咱们一起回去。那不影响你攒分啊。去年啊，又加了这一条，讲家风传承，回家尽孝也加分嘞。这条好啊，以前要有这一条，我年年回去。你从这里回一趟太费事儿了，花销也太大了。弟弟摇摇头说，姐，你心里空不？我现在心里很空。你看这一辈子活的啥嘛？空啥呀？你都成深圳人了，儿子也培养出来了。
姐，早知道要花一辈子做成这件事儿，我死活都不出来，就在老家打一辈子牛后半截儿。那时候爹说，出门门槛低，进门门槛高，这句话害了我一辈子，越想越冤枉啊。
你冤枉？有些人活了一辈子一事无成。
姐，人活的不是结果，是过程。一事无成的人或许活得比有成的人好累，这辈子不忍回想啊。你呢？
银娥说，都一样，不比你好，可我也不感到冤枉。小年过了，弟弟去登记请假，办了一天还没办完。银娥说，请假这么麻烦？
弟弟说，我有好几个岗位嘞，都加分嘞。
手续办完，弟弟回来说，
咱们坐飞机回。
花那钱坐啥？坐火车。
弟弟说，淘宝网上淘票，运气好啊，比火车还便宜。
在网上淘到了两张票，跟火车差不多。他们坐飞机到了省城，又待了一日，贾小春送他们回去。出乎意料的是，哥哥嫂嫂已经回家半年了。银娥说，稀客呀。哥哥说，你们也是稀客。银娥说，你们咋回来了？不在城里给儿孙扒光阴呐？
哥哥说，30年前去偷油，一刀砍破葫芦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给儿孙当马牛，想扒光阴也扒不动了，打工人家也没人要了，干活不差力，可人家怕咱身体里藏着病，到时候把人家赖上了，总还得留点力气回来种点粮食养老。再说爹和娘老了，我得回来陪他们，我是长子嘛。
银娥说，怕是儿孙不要陪了才回来吧。
哥哥说，你从小啊就嘴不饶人，现在还这样子，能藏着的话就不能藏着。
银娥就笑着说，
一辈子啊都看到头了，还把话藏着。人说人越老会越像小时候。
娘和大嫂整了一桌菜，一家人围坐在饭桌边，多少年没有在一起过过年了，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弟弟话少，哥哥倒了他一拳说，
哎，你嘴嘟的就像个苦苦菜包子，哑巴了，文明了，深圳人了，看不上跟我们说了。
弟弟说，
没看我对你笑着呢吗？我笑就是跟你说话嘞。
哥哥说，我看哪，你笑比哭还难看嘞。弟弟说，这些年我活得跟哑巴差不多，少说话，威信高，闲言碎语惹祸苗。这些年我牢记八字真言，谨言慎行，只干不说，跟别人对话就是一张笑脸，心里多么痛苦，多么烦恼，都得以灿烂的笑容面对别人。
哥哥说，那您笑得出来？
弟弟说，
只要你想这是人家的地盘，你有求于人家，就能笑得出来。你哭丧这一张脸，谁喜见你啊？
娘摸摸儿子的脸说，
难怪你脸上褶子这么大呀。
冬天人闲了，心也闲了，外面大雪纷飞，在屋里倒罐罐茶，骈船拉家常，真是一种享受。儿时的情景在回忆中浮现，在院子里扫开一块雪，撒上鼻骨碎米，上面用棍子支起破篮或竹筛，用一根细长绳拴了棍子，坐在窑里的火盆边拉着绳子，看麻雀跳到破篮或竹筛下吃谷米，猛拉绳子，麻雀就给扣住了。然后拿一布袋子，撑开袋口，将破篮或竹筛从一边轻抬出一个小缝，麻雀就鱼贯而入。或是用开水烫后拔毛，开膛破肚，架在火上烤，或是给麻雀做个棺材，和好泥将麻雀包起来，埋到羊粪火里去烧，那味道可真是美极了。有时候还会扣到鸽子，这是小孩子，大孩子是不屑在院子墙上套鸟的，他们去山野里用马尾巴在一条麻绳上拴活扣，去雪野埋好，上面撒笔粮食，能套到鸽子、呱呱鸡、马雁、野鸡。第二天一开门，一片煞白，刺得眼睛一时都睁不开，再睁开眼时，一个茫茫的银白世界，天连着地，地连着天，沟壑都填平了，无边无界，只有那悬崖峭壁挂不住雪，像一道道水墨，天地干净的，一只鸟落在远处的雪地上都看得分明。多少年没见过这样的雪景了，哥哥说，咱们去套鸟吧。爹说，
这几年啊，人少了，野东西多了，有些像我小时候了。我小的时候出门啊，你奶奶就给我一根削尖的棍子，说打野东西。现在野兔子、野狐子、黄羊都多了，有人说见过狼，还有人说见过豹子嘞。估计狼是有了，
弟弟说，
看来搞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还是对的。
爹说，
是对的，就是人少了。你看看咱张庄一百户人家，有几个烟筒冒烟呢？
弟弟已经拿了绳出来说，
姐给几根头发。
说着伸手就拔，银娥躲开说，
你小时候把我的头发少了？
弟弟嘿嘿一笑说，
呵呵，姐不拔，剪。
银娥说，
去揪骡子尾巴去。
哥哥哈哈的笑了说，
你忘了，他有一回拔骡子尾巴，骡子一蹄子踢了个坐堆儿，亏是冬天穿得厚。
银娥拿了剪刀要剪，哥哥说，
你那头发呀太绒了，扮不住鸟，我去揪骡子尾巴。
燕娥说，小心骡子踢。
哥哥说，我可没那么笨，有剪刀嘞。
爹已经拿着一绺子骡子尾巴来了，这是平时掉了剪的。他们把骡子尾巴在麻绳上拴了许多活扣，将绳子盘起来，提着往雪野走。
银娥说，真要套鸟啊，去雪野里走走，害那命做啥。
雪有半尺深，踩上去咯吱咯吱的，风贴着雪刮，偶尔扬起来打在脸上，就像针多。他们都穿得很厚，但还是感觉到冷。雪野里有小兽的踪迹，就像衣服上的针脚，有的像梅花，有的是两瓣，像草木新生的春芽。银娥说，
看来啊，野东西多了，就是人少了。要在以前这样的雪后，雪野里那人多的，尤其是娃娃，有的这阵儿已经架起火堆烧烤上了。
说着话，惊起了一只野兔，一跳一跃地跑动，兔子又惊动了别的兔子、鸟，还有一只狐狸，白色的，只有眼圈是黑色的。狐狸的遁逃又惊动了十几只黄羊，黄羊是成群的动物，最少都有十几只。鸟真的不少，落在被风刮去雪露出地面的岗子上，布谷、麻雀、麦鹅、呱呱鸡、嘎咕、锦鸡、马鸡、斑鸠、喜鹊、呆脑、乌鸦、百灵、白脖鸭、禽极了、鸽子、鹌鹑、麦鸡、古雀。鸟群已来了鹰、雕、鹞、隼、宝这些猛禽，它们在天空盘旋，时而像轰炸机俯冲下来，把鸟群炸得四分五裂，整个山谷一片混乱。野兔、黄鼠狼、黄羊、狐狸从隐藏的沟壕里窜出，旋即遁回，留下一个瞬时的身影。走到清水河谷，河被大雪覆盖，但能听到冰面下的水叽叽咕咕地流淌，就像恩爱的人说着悄悄话。他们选了一片开阔的岗子，将绳子在雪上拉开，踢起雪扇了，沿着绳子撒上麦子、梅谷，将绳子一头拴在牛筋刺上，一手拉在手中。三人在避风的崖下说着话，绳子就乱动起来。上了崖一看，套住了鸽子、麻雀、麦鸟、嘎咕，还套住了两只野鸡。野鸡劲儿大，扯着绳子乱跑，弟兄两个扯着绳子捕捉，边捉边往蛇皮袋里装。银娥说，现在的鸟啊，比以前笨了，不机灵了，以前哪儿有这么容易就套得这么多鸟啊。弟弟说，人少了，不受惊吓了，胆子就大了，以前下这样一场雪都在雪夜里捉鸟嘞，现在你看哪儿有人呢。哥哥说，也是饿极了，以前村子上到处都是草垛，里面总是有粮食的，还有羊牲口的粪，里面也有鸟吃的。 十几只鸟装满了蛇皮袋子，里面叫声一片。银娥说，
放了吧。
弟弟说，
就是放了，放了，现在啊，人家都掏钱买动物放生嘞。
哥哥说，
呵呵，都善了。
银娥说，
你馋了。
哥哥说，
这儿高那儿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于是就放了。哥哥看着飞上天空的鸟们说，
就馋这一口嘞，鸽子、野鸡、麻雀， 和泥包了烧出来，那味道。弟弟嘿嘿一笑说，别人看了会不会笑咱们几个老东西老瓜了？哥哥说，没人了，我回来一个多月了，孤荒的连个折牛腿的人都凑不齐，我都有些待不下去了。你说娃娃们回来待得下去？
三个人又往党山上爬，庄子上没信号，只有党山上的老哥的风才有，人在家里还是都扯心着城里。爬到半山腰，掏出手机，还是没信号，可再往上就爬不上去了，雪太厚了。银娥说，回吧，都大了能有啥事儿啊？哥哥说，
老子不死而不大呀，现在我真正明白了，只要不死就得扯心一辈子。
弟弟过了年就回去了，银娥一直住到正月23辽干后才回城。他有好些人想见见，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了。书上说，只有离开再回不去的地方才是故乡，说得太好了。然而那么多想见的人，有几个已经不在世了，其余的都在城里，有打工的，有给儿女领孩子的。他只见了刘尚荣，初中同学。刘尚荣也是从城里回来不久。刘尚荣说，
哎呀，还记得他鼻子吗？跟我一直一起打工，那年得了病没了，临死我在嘞，你猜他说啥？
说啥？
他想见你。
贾兆春家已经没人了，他爷爷埋到地下的财宝都让招的女婿得了，他们在县城买了房子做生意。爹说他们不喜欢你们去，怕找后账。他还是去贾兆春家的院落看看，荒草淹没了院子，院墙倒了，窑洞也塌了几孔，尘归尘，土归土。他想过不了几年，这个院子就彻底没了。回来，银娥又去了趟萧长福家，村子上也没几个人了。萧长福的父母都已经去世，只见到两个哥哥，都已是老人了。问老憨的儿子郑学军，都说好些年没见着了，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